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今天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做客的是胡军先生。胡军先生呢，在1992年因为经济纠纷被判刑了两年。两年期满之后，不仅没有被释放，而且被非法超期关押了14年。在服刑期间，由于一次井下的事故造成了他终身的残疾，而且他至今仍然被关押着。好的，我们来听听胡军先生的经历。胡先生你好，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对，我叫胡军，我在新疆昌吉下巴湖监狱，93年在下巴湖监狱煤矿服刑的时候，在井下作业把致重伤，且在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
嗯，也就是说你是在服刑期间在煤矿劳动的时候致残的。那么我不太明白啊，你是被判的这个两年徒刑，那你怎么会在煤矿服刑呢？是不是你们那个地方每个服刑的人都要去煤矿劳动呢？
没有的，他在监狱的话，他现在在新疆的监狱的每个监狱都有煤矿。我在六队服刑的时候，因为那个残疾，他们那个干警，就是过年的时候，过年他们喝酒喝醉了，跑到监区里面，那阵他们喝到两点钟到三点钟，再把所有的犯人都喊起来，当时衣服也没穿，就穿着短裤。过年的冬天嘛，拉到外头站着，他们要练拳击，就把我也打了以后，当时我就不满意嘛，跟他反抗了。打他们几个全部干警围上来，就拳打脚踢，竟敢反抗，就是一顿乱揍嘛，打。打了以后，一直打折腾到天亮。当时我就和这个当时的犯人一块联名写信嘛，进行刑残对他们投诉。当时就写信，当时以后第二他们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就开始把你搜查嘛，搜查搞了折腾了反正几天，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好使，这个人不老实，他们就把我送到煤矿去了。因为送煤矿一样是规定，就是必须要进行一个安全培训，必须有三个月的安全培训。我是3月19号到的煤矿，我6月4号受伤，他们就没有进到任何安全培训，就直接就送下井了。但是啊，其实治腰椎受伤。
干警啊，警察们喝醉了酒把犯人叫出来练拳啊，这种情况明显的是知法犯法。那么对犯人的这种虐待是不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是不是在你那儿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确实经常发生，他们因为他们的一般都是年轻的，他们经常就是天天喝酒，经常喝酒，喝完酒了就找人出气，这些没出来，反正抓就一顿乱打嘛，打完了以后他你还不能还手，你还得站吃，你站挨了他要踢你，打到你啥时候吃甜品的，让他直接打还打不倒的时候，他才放过你，经常性的这样子。
啊，那你接着讲，那么你受伤了以后，他们怎么对待你的呢？
我受伤以后，他们就是当时就咱去从那个矿井底下就拖来了，就放了9点钟10点钟，他们才开始上班，才开始找车以后才把我拉到送医院。送完医院以后治疗，部队医院等到94年十一月份时候，他们要结账。他们就把我带上了，他说要结账，要算，要咱的要收费。他们就说我们和你一块去，我们到监狱去要钱去。他就把我带坐那啥212，一个212就小吉普，我就坐上，把轮椅带上，我们就一块下那个啥到昌吉监狱去，医院跟我一块要钱去。一到监狱以后，城下叫犯人，当时他是管教科的科长，他叫了5-6个犯人，就是叫犯人把要给我老车给我捞下来。那犯人站的有点犹豫，他就骂开，给我上，快点，看什么看？他踢那犯人没办法，他就上去，就把从车上连推带倒。当时就下雪了，当时在我不服从嘛，从车上落下来摔在地下，从车上摔在地下以后，那当时天都下雪了，他们就拖胳膊，两个几个人就是一起动手嘛，就拖着胳膊，抱着脑袋就拖，把裤子也脱掉了，在那雪地里拖了一两公里路。就把他拖了监舍给关起来了，关起以后他们把轮椅也没收了，人家躺就直接撂了床，我一过就是几天。 几年以后到最后又到时又换了一个监狱长，叫那个谁曹洪浩。曹洪浩也是，他上任以后，我是对他对这个事情肯定人家也没跟他说，也没有因为就放松了管了，我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就上访，上访到那个啥自治区党委，他们门口坐着。
那么他不是把你关在监狱里吗？那么你被关起来了，怎么能够出来上访呢？
就昌吉监狱，它是个农场那边不是有那放那个啥的，放羊的、养猪的、养鸡的，他们是外宿犯，他们盖的有那个小土房房子，那就在外头，就在这个小土房房里，他们来看管我。
那么当时你有生活的自理能力吗？
没什么自理能力，自己就坐轮椅的，坐轮椅。但是我当时坐轮椅，就自己在慢慢自己可以锻炼，就是洗衣服呀，干些那啥的活都可以做。轮椅坏了自己修，待的时间长了，他们就刚好又换了个监狱长，当时肯定就把自己忽略掉了，我就把轮椅修好，又趁他们那个啥睡觉了，大家我推着轮椅就偷偷的跑出来了。
好的啊，那么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呢？你的上访的后来效果如何呢？
我还去北京，我就1999年去过一回，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还有人大。信访办这整个都跑过来，中国司法部全跑过来，没人管。到时候最后送到遣送站给押回来了，又送回新疆，昌吉监狱又把我拉到昌吉监狱给关起来，给打个乱。
那么除了打你之外，他们还对你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采取了，你叫常人都无法想象，你叫一个残疾人啊，你叫我高位截瘫残疾人睡竹夹板，你竹夹板那个竹板子。那个三公分宽那个竹板子，它立起来拼起来，拼着五公分一个竹板子，五根竹板子拼起来，立着拼着拼成板子，然后让我在那上面睡觉。那个板子你正常人坐在上都梗的受不了。你想我身上没肉，你想想我动都不能动，在那上面一动就皮就浑身屁股上腿上的皮就得拉掉，就得刮掉，那一睡。你去到那儿，然后去睡，他不给褥子，不给被子，你就可想象，当时那个承受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绝望了，我肯定我最后那啥了，当时我就那啥去窗户上的玻璃打烂以后，割了那个大腿动脉，当时因为经常不给水喝，当时就血就不流，当时如果是经常喝水啊，肯定血液都太粘稠了，当时没流，流的血流的失血少得很，当时给缝了针，当时医生看这个情况缝了针，当时医生在说这样不行，这样就说缝了针以后，你如果是不给他备注，不给他垫东西啊，这人是没救了。他们就这样才给他垫了一些破棉絮。他说这样子对我好，这样大小便就方便了，你知道吗？你说这种话说是不是畜生啊？那是，这2020年不是这个曹洪浩，因为他也被判刑了，判了16年。他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事情判刑的，这个人那种无恶不作，简直就恶霸透顶了。他那咱在监狱，他不然欺负这犯人啊，他犯人的话，谁要不要给钱的话，他就给你放人，1万块钱一年，减刑一年，你给多了，他就直接给你把你放掉。他就是做到这种程度，而且这个人还非常霸道到什么程度？他在那监狱的，只要女干警看漂亮，他就要强迫别人，而且你要不顺从不服，他就要你停职。而且最可笑的是，连就是说监狱的一个科长，他让妻子都看上了，他就要去强暴别人，他家不愿意，丈夫也不愿意，最后把那科长给撤掉，把那女的给停职。是你的之后，那咱去自区的司法厅的开到监狱来开会，表彰大会，表彰曹洪浩，还有劳改局的司法厅的来，那个女干警就拿着材料直接跑到他们那个主席台上提交材料，就这样都没有把这曹洪浩同志、曹洪浩哥那个咱们得到惩罚。曹洪浩最后咋成了？他把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侄女，他霸占了7天。他把侄女就是说给他侄女，他给他许诺，给他安排工作，就给他当保姆，他就霸占几年，他不给他解决工作，就这样人家是受不了了，承受不住不了了嘛，又直接他当时他房子里的现金给他拿了50多万嘛， 直接提着钱拿他的一些罪状，这当时他怀孕了，跑到这里自取去告状，这样曹洪旺才给那啥的判了16年。你说像这样的流氓恶霸，你简直就无法，在外人来说就不可想象。
你认为这样一个干部啊，在监狱里边横行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部下去告他都没有告赢，他是靠什么来维持手中的权力呢？
这东西很明显啊，那个谁邓小平不是说的吗，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谁是谁拥有绝对的权力，谁有，那谁是最大的腐败头子，那这是不言而喻的东西。这个论调不是我下的，那是邓小平下的，绝对的权力绝造成绝对的腐败。
那么按理说啊，你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服刑期满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一直超期关押你到现在呢？
他们当时就是说要像我这样待在外头，一是影响不好，再就是说去我经常写，当时我就写信，当时就向法院提起起诉了，因为我10月份的时候，就是94年10月份，就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要求索赔，就向你提诉讼。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就把眼放在监狱里关起来，他就杜绝你的诉讼，不让你起诉，因为这样不让上诉，不让那咱也上访，那原因关监狱里。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你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
05年的时候又出来了，05年的时候我就也是高检、高法、人大刑法办，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刑法办，火车南站，我司法跑完了以后都没人管，没人管就跑到福利街，喊口号就要福利街派出所给抓了，抓了以后就送到马家楼，他们就让兵团的人给接过去了，接到那个兵团办事处，兵团驻京办事处就关了10几天了，11天以后，又通知武家区的把我接回去了，接到武家区以后，武家查了一些东西资料以后一看，你就服刑的，你啥也没有，你服刑的那个啥那些释放证也没有，身份证也你啥都没有，户口早都给你注销了，人一判刑他就注销了，他就直接又把我送到监狱去了，刚送到监狱关押以后就找律师就开始，律师要找材料，自去高院给个判决。说刑期已满，允许你砸了。他说你这人不能再关了，你人不能再关，你赶快联系这个，给他落户。我通讯工具没有的，然后他们可以用手机。当时我就有了手机了，有了手机以后，我当时就开始打电话，各个方面联系。监狱的那个咱有请客呢，他们因为劳改局的几个领导在监狱刚好那个咱的他们招待所那个吃饭请客，我就推轮椅。他们有那个桌子在吃饭，我就冲进去了，我就喊啊保障人权捍卫宪法，我喊这个他们叫那些叫干警把我过了，我他叫我把叫他们把我拉走，他们几个干警又上来把我的轮椅给我翻，坐倒以后然后把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把手反剪起来反背过去，然后把铐子铐上把我拉上，把我拖着给我放在那拉到那他们的警车上面，然后给我拉到私分间去，找了4个犯人把我看起来以后，看到十一十二点了，晚天黑了，私分间去的人说你可以自由了，你随便到哪去都可以，因为当时我鞋子也没穿，只是单衣单裤，我东西还在监狱呢，我就又跑回那啥监狱去要东西。站长说的，那监狱现在你不允许进房子，他就那个看守直接把我拉着，就晚上了，晚上在外头待了一晚上，就坐在那看着他穿大衣，我就穿着衬衣一条单裤，鞋子也没穿。看到第二天天亮，他们还是要找人把我看着，就是大太阳地下晒太阳，脸上皮都晒掉了。这个到了晚上4更半夜了。12点了就把我放掉了，他们说你可以走了，说我没办法了，我没办法，我当时就推着轮椅跑了80公里路，从早晨从4更半夜12点钟跑到天亮到7点钟了，那时候才进了乌鲁木齐，进了乌鲁木齐跑到4点钟3点钟的时候跑到哪里自取党委去告状去了，我两个手的那个皮全部都就磨掉了，两个手的皮全磨掉了，那双手流着血，两个手去，那个轮椅上面那个把手上面全磨的都是血， 自治系统给你打电话叫夏宝红把人接回去解决问题。夏宝红来人把我又拉回监狱了，我又关到现在。
那么有这么一种看法啊，这个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上访渠道啊，根本它就不解决问题啊，你钱也花了，人也受罪了啊，关键它就是不给你解决。那么你这样一直坚持上访啊，我呢想问一下啊，你觉得有意义吗？
不过这个我觉得还是到北京继续上访，这个上访有一个东西，首先还是造成一点压力吧，你不然的话。如果说每日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人都放弃这种东西，更可怕的就是这种放弃。这种放弃后很多人还要继续会说呗。如果我们很多人不放弃这种权利的话，去争取的话，我想这国家会好起来的。如果我们都放弃的话，这个东西一直会这样下去的。因为我这十几年来我见到很多这样的比我惨的很多，他们大的很多人都放弃。真的这个路走起来很难很艰难，我知道很艰难。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走下去。
那么我很想知道啊，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你啊，去坚持走个上访的道路，那么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你能不能谈一谈？
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就如果放弃这种自己的权利，不是你受害，而是受害的还是更多的人。如果说你要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话，不管有没有效果，总有一天会有人受益的。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有信念，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老人也还知道呢，人的生命在于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你也看过老那个丧钟危机而鸣。这也是海明威胁的。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孤立的生活在一个小岛上，任何失去的任何一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你想想，那时候的他的思想境界和我们现在，我们看一看那个差距，我们现在的人在干什么？我们真正心里应该去好好的反省反省我们自己。关键的时候是缺少勇气。我们要希望自由，但是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勇气去争取。我的信仰就是自由，要自由。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有爱，都有一个自己的向往的生活，那就是需要幸福，需要快乐。那怎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呢？我们有的时候快乐，有些幸福的生活，你的权利需要自己争取的，天上不会掉下来的。我希望更多的人在你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绝对不要放弃。你的放弃是纵容，更多的人会受害的。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不，那我们的生活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好。其实现在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心里最大的一点就是缺少勇气，缺少一个勇气说不。什么都不缺了，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明白。我上次来的时候，他们就当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就跟着屁股后头。我今天出来，他们也不跟了，也不当了，他们也臊的不好意思。我们这叫努力有效果，再增加给更多的人有增加点勇气，这争取产生的作用有了效果。而且我今天可以坐到电脑上跟你说话，这都是争取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这里面还有你们给了更多的帮助。
好的，谢谢你，胡军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对胡军先生的采访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他的案子呢，在中国的六四天网上也有所报道。那么六四天网的义工张建平先生也与胡军先生所在的监狱的监狱长交涉过胡军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听一听张建平先生是怎么说的。好的，张建平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跟那个张江那个监狱长跟那个他谈得很清楚。张江那个当时他对于我的态度是非常好，他说我们会从人道的方面来对他进行关怀关照。但是我说这个不对，我们首先要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是以法治国。他本身是就是服刑期间 从事这个煤矿工作、危险工作的话，本身就是作为你们监狱来说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造成的伤害，像终身的瘫痪的这种，一生就残废了。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起法律的责任、民事方面的责任，按照他怎么生活给予赔偿。不是说你给他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不给他发释放证啊，不给他身份证啊，控制着，这是不人道的，这极其不人道，本身你就做错了。监狱把服刑人员做这些苦力奴役，本身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我跟他谈这些时候，他是比较那个，他说我们来处理。但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他不仅没有任何的处理，而且把他现在是要拿铁叉了把他崩死，说要开奥运，为了奥运的稳定。我不明白那胡军这样一个残疾人会在奥运有什么损害，他又不是恐怖分子，他仅仅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己后半生怎么样能够解决他的衣食住行，能够温饱问题。他都已经丧失了很多助人的权利，在中共那个监狱如此践踏人权，我感觉不可思议。这个我想还是应该国际社会应该来多多来关照。因为这样的事情和中国大陆普遍存在，服刑人员做那些非人的苦力，这像做牛做马一样，这种煤矿啊，这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工作，有的都死掉了，这个是极不人道的，这不是去改造人。我们说他服刑人员，他因为他有过错，有触犯法律，我们来改造。如果用这种方式改造的话，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信任啊，这些人与人之间那些好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的，要传承下去的，都会被中共不得人权的这种做法泯灭掉的、消磨掉的，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呼吁国际社会来关注胡军这个案子，包括普遍存在的在监狱存在这种践踏人权的这种现象。
观众朋友们，在中国，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到底严重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么今天通过胡军先生和张建平先生的谈话，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